那今天我们是一个做见证来感恩的一个一天。好，那教会是神的家神也在他的家里面呢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回应我们的祷告。在我们教会中，我们看到很多新的气象。比如说，今天我看到徐尊第一次在这个敬拜团队带领大家一起唱诗歌，现在就特别的喜乐。我觉得今年的一年，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都更多的投入到这个侍奉之中。那今年呢，教会经历了许多神赐给我们的历史性的第一次。我们第一次有一个最年轻的讲员胡晓给我们讲了一篇非常好的道，好棒的道。那上个星期，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姊妹 Yolanda 给我们讲常常喜乐，也是非常好的见证啊。那今天也是历史性的第一次啊，在这个讲台呢，今天会有一群弟兄姊妹上来见证他们所经历的神。我想要全教会透过他们的经历，不仅仅更多的认识他们，更是认识他们所经历的这位神。所以在期待的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读几段经文和一些文档哈，其中一个我想带大家读的是这个林肯总统1863年他第一次宣告全美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感恩节的日子。这个文档我却在教会每年都要来诵读一次，让我们记得这个国家的建国的基础。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好，跟我一起来哈。即将过去的一年，大家一起来，充满了天强地灵的福气。我们时时享用这些福气，却常常忘了饮水思源。原来有一些不同凡响的福上之福，不可能不穿透便软化那对全能上帝的绘制已麻木不仁的心灵。在这场规模空前，甚至引发异邦对我们虎视眈眈的惨烈内战当中，我们保持了与世界各民族的和平，保障了社会秩序，保护了法律的尊严，保守了战地外的和睦。战场正随着我们联邦海陆军的节节胜利而大大缩小，犁头、交通车和船只便没有因为和平工业的财力望国风的必要转移而停产。开方斧头拓宽了我们居住的地界，铁矿、煤矿和贵金属年年增产，靖港军营围城及战场造成的废墟浩劫，我们的人口持续成长，国力增强，令人欣喜。人民继续享有更大的自由，这些伟大的事情不是出于人心的设计，也不是人的手能成就，乃是来源于至高上帝的恩赐。他诚然因我们的罪业而发怒，但仍然乐意赐下慈爱怜悯。我深深觉得，全体美国人民应当万众一心，向至高神最庄严而虔诚的谢忱。因此，我谨邀请全美各地的同胞以及海外侨胞，把1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四分别出来，向住在天上的慈爱父神献上感恩与赞美。当我们这样敬拜这位拯救与赐福我们的上帝的同时，我建议每人本着为民族的邪恶与叛逆而谦卑忏悔的心，把所有因为这场无法避免的内战而成为孤儿寡妇哀哭与受伤者的同胞交托在上帝恩惠的手中，恳求全能者伸手医治我们民族的伤痕，并按照他的美意尽快恢复那完全的和平友好安宁与联邦。我们要非常感恩我们来到这样子一个国家，是依据神的法则和精神所建立的。求神祝福我们的美国这个国家仍然活在他的慈爱之中。 好，最后我们再读一段经文，然后就交给弟兄们来做见证啊。这段经文刚好是我们尤兰达姊妹上个星期讲到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好，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的16到18，好，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凡事谢恩是他的一个旨意，不浪费呢，我们就来谢恩。好，那这个见证呢，是由六位弟兄姊妹他们上台来讲。好，就按这个次序，待会每一个弟兄的名字在这个slide出现，这个弟兄姊妹就上来讲见证，就按这个次序好吧。好，好，现在把时间交给他们，请大家给他们一点鼓励好吗？
大家好，听见吗？对，好，那很感恩啊，这个今天感恩节，那刚刚过感恩节就有一个机会啊，给大家做关于神美好恩赐的一个见证。我想今天大家很多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哈，我是刚刚从国内回来啊，这次是急急忙忙回国了一趟。那回国呢是去看望我的母亲啊，因为前段时间她病重啊，我是在一个非常匆忙的情况下回去的啊，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那今天我这个见证呢也是关于我母亲的。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很多弟兄姐妹都为我母亲做过祷告啊，因为我前几年哈，在疫情之前，我每次回国的时候我就给我妈传福音。但是呢都没有结果啊，都没有结果。每次跟他一提到福音的事情，一提到神的事情啊，他都是一口回绝，他说我只相信共产党啊，因为他是一个老革命啊，老革命。那这给他传福音是非常困难的啊，那这几年的话我基本上有点绝望哈，感觉到真的是很困难。那么后来呢这个事情呢就有了一个有一个转机哈。因为这几年疫情我一直没有办法回去，那恰巧这几年呢他的身体状况就不太好了。那作为弟兄姐妹嘛，每次哈他生病的时候我都是请弟兄姐妹给他祷告，包括我们周三的祷告会啊，包括我们长青团契的祷告会哈，都很多次为他做祷告。那我呢每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呢，我也就提醒他，我说你看你这次生病住院哈，现在我们在为你祷告啊，求神让你尽快恢复。那开始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太大的反应，但是逐步呢他就觉得不错哈，每次这个生病住院然后都康复，他是心里是有感觉的啊。我想这个我们只要锲而不舍哈，他就会有感觉。那逐步呢最近几次他的这个病哈越来越重了，那但是每次呢都神奇的哈，就在很危机的时候都好转。所以呢他后来自己也说，哎呀那就谢谢大家哈，帮我带信感谢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为他祷告。我是跟他讲，我说我们有很多人给你祷告哈，不光是我给你祷告，我们有我们教会给你祷告，还有我们 BSF 祷告啊，还有我们这个长青团契很多跟你年龄差不多的这个弟兄姐妹给你祷告啊。所以他就越来越觉得这个里面是有爱的啊，是有感恩的。所以呢他也让我带话哈，谢谢大家。那这一次我回去呢又碰上他一次非常重的一次病哈，也住院了。那我这次也是急急忙忙的就回去了。那回去之前我也跟他讲，我说我们给你祷告啊。那当然这次的话就我走之前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啊，这个跟他去传讲福音的事情。但是我在路途上哈，我一直在祷告，我说神啊，你看，他已经开始有回应了哈。我说你是要，愿这个罪人沉沦，对吧？不愿一人让罪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嘛。所以我说，你看我妈以前都不信的哈，而且心里非常刚硬。你看现在，对祷告是有回应的。我说神啊，你就看着他这个回应哈，你就救他这次，让我这次回去呢能够继续给他传福音。大家知道这次我是非常带着一个非常惶恐的一个心回去的，因为这次病确实非常重。 那我姐也是告诉打电话告诉我啊，哭着跟我说这次妈肯定够呛了啊。那我说我祷告啊，继续祷告。所以那很神奇的哈，这个神回应这个这个我们的祷告。那就在我回去就准备出发之前，国内啊，我姐就说哎，神奇般的就好转了啊。我听了以后心里非常高兴哈，我说这次我一定要跟他传福音，而且不光要跟他传福音，如果真的是他能够回应能够相信的话，我争取能够给他受洗啊。所以后来我到了家以后哈，那真的看到我妈妈这个恢复的真还是不错啊，已经回到家了。然后我就跟他继续传福音啊，这次还真的是这个回应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啊。他说我相信啊，我感谢大家的祷告，我相信神啊。我说那真是太好了。然后我在家里呢，我也顺便跟他讲了一些这个圣经的故事啊，包括耶稣的生平啊，然后跟他讲了这个我们属灵的一些重要的这个要点哈，包括神创造世界啊，我们天上有位神，他创造世界啊，同时呢也跟他讲我们是罪人啊，我们需要拯救，要不然就下地狱，对吧？我们有耶稣基督来救我们，然后可以上天堂，而且将来我们可以在天堂相聚啊，等等这些啊，他听了以后都非常非常认真，而且非常认可啊，这个是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所以我的感觉呢，这个真的是神要救一个人哈，但不是出于我们个人的努力，也不是出于我们个人多么会说，真的是他的恩典啊，真的是他的恩典。因为过去我怎么跟他说他也不听啊，那现在的话怎么说他怎么信啊。所以呢，我就跟当地我们镇江教会哈进行联系，因为我过去每次回镇江啊，都是参加那个教会的主日崇拜，那认识他的牧师啊，那我就去找，跟那牧师去联系哈，先通过微信联系，然后呢，我还亲自到教会去见那个牧师。我说我妈妈在家里90多岁了，我说现在身体不好啊，出行不方便，看能不能教会派牧师哈到我们家啊主持施洗啊。那这个教会的牧师哈，这个欣然同意，他说好，没问题啊，我们去到你家去啊。所以那我们就安排了一个时间。那天的话，我当时心里还是有点这个不安哈，因为我妈在我面前讲的都很就是什么都答应哈。那我像这个倒是牧师哈，一个陌生人这个去的话，会不会他有些问题哈就回答不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哈，牧师在受洗之前哈都有很多问题要问那万一我妈这个一时糊涂啊，或者是可能回答不好，那牧师是不是会就不愿意受洗呢？其实后来证明是多余的啊。那牧师那天到了我们家，然后呢，这个不光是这个提问哈，提问之前还做了很长的祷告啊，然后还唱了几首诗歌啊，然后开始就问他的问题啊。那出乎我的意料哈，这个问题问的比我们教会受洗的时候问的问题都要多啊，而且都要细。这个很神奇的是，我妈都回答的不错啊，尽管有些问题。大家知道刚才前面我讲了嘛，我开始已经给他做了一些功课了，对吧？一些重要问题我也都跟他讲了，但是事实上那个牧师问的问题还超乎我跟他介绍的一些内容，有些问题确实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答，但是牧师在很耐心的在这个指导他啊，那最后都回答得非常好，啊，回答非常好，然后呢，牧师就给他做了一个受洗，啊，那整个这个过程哈，其实比我预计的要长啊，我本来预计可能。10分钟吧，最多啊，就这个受洗仪式就结束了。但实际上，大概我估计有20分钟时间啊，蛮长的时间。但整个这个过程哈，真的是非常非常顺利。所以我真的是在这个事情上，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哈，感恩首先感谢神，他在这个我妈妈92岁这个时候哈，已经接近93岁了，啊，在身体非常不好的时候哈，让他能够有这么大一个转变啊，这个不光是对我的一个安慰哈，我想也是在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的时候，我想这个消息传给大家，也是给大家了一个很好的安慰和鼓励啊。神真的是一个信实的神。那我想总结下来，我就想我一个感受哈，一个人的受洗得救，他真的不是我们自己做了多么好，或者说我们多么会说，这个完全是神的恩典啊。如果有一点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努力哈，在我妈妈这件事情上可能会有一点经验总结的话，那就是祷告的功效啊。我妈妈是对于这个祷告，这个我们的祷告最先产生的回应啊。其他 过去跟他说什么哈，都没用。但是一提到这个祷告啊，特别是他在身体软弱的时候啊，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跟他互不相识，都在关心他，而且为他祷告啊，这件事情我想是对他的有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触动啊。我想这里感谢大家的祷告啊，也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在祷告上我们多多的努力。好，我想最后再一次感谢神啊，谢谢大家。
刚刚跟Sabrina姊妹交流一下，我们交换一下啊。因为那个 Sabrina 姊妹后面要带那个诗歌要连起来。弟兄姊妹好哈，今天是感恩节的主日，在感恩节里面我们真是要加倍的数算主过去一年对我们的带领保守康复哈。正如刚刚前面讲到这个那个经文有讲到哈，帖撒罗尼前书的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有讲到，我们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感恩，因为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属定的旨意。好，今天借这个机会，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感恩的故事哈。我的家乡呢是在福建的闽北山城邵武，它是在武夷山的南麓，所以在古代也叫南武夷。我多年很小就出来了哈，多年在外呢，就每一次听到家乡的有关的信息啊，都会勾起我对家乡的那种无限的这个思念。我小学所读的这个学校叫邵武建民小学，当时现在不懂叫什么学校哈，在城的东门外。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学校里面有一栋很高的这个旧的洋楼，大概有七八层的洋楼，在当时在七十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是方圆几公里唯一的一栋高楼，印象特别深刻。那个大楼呢，它有下面那一层呢，它很开阔，又经常做学生的一些活动的地方。二楼呢，就是老师的办公的地方。再往上呢，那个楼梯口它用绳子拦起来，不让你上去。那小学的时候呢，就觉得哇，小学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很好奇，所以经常就是借着交到二楼去交作业的时候，偷偷的想溜上去，每一次又被老师抓下来。那传说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因为那个是比较旧的楼，它那个洋楼它有危房，它怕学生跑了顶上去会造成这种危险。但也有的人讲说那个地方是最靠近上帝的地方，所以小的时候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对那个高楼的那个高层呢无限的这个好奇。到了中学的时候呢，中学的时候由于改革开放了以后，我们也开始学英文。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刚刚学了几句英文，就在家里大声的朗读那个非常蹩脚的英文。在一旁的我的外婆呢，忍不住就冒了几句英文，非常非常地道的英文，让我大吃一惊。我说，哎，我外婆怎么会懂得英文？她说她小的时候学的这个英文。要懂得，我就非常好奇了。我小的时候在福建的闽北，那个当时在这个清末这个明初的时候，那是非常落后这个封闭的地方，封闭的地方。但是他哪里学到这种英文呢？我觉得非常好奇。后来我外婆一百多岁过世了，那以后这个中国的建设，那个小学的那些旧房也都被夷平重盖了。我想我这个好奇也就这样子过去了，一直在我心里面中有一种好奇过去了。哎，今年七月份我的哥哥从国内发了一个微信给我，他说他在偶然的一个机会里，在福建的省的这个档案馆里面看到一篇文稿，是介绍这个从美国麻省 的麻省州Massachusetts 州的这个宣教士，他到福建的邵武市服侍四十年，整整的四十年。他的名字叫做 Edward Bruce 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医学毕业的学生。他受圣灵的感应呢，1892年只身辗转漂洋过海到了中国，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后来呢，从中国的福州又花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跋山涉水来到了当时非常落后贫穷闭塞的邵武，就是我的家乡。他和其他的一些宣教士们呢，在那里克服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在那里办学校、开医院、建教堂，在邵武这个地方呢，开创了很多很多现代的第一。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也经历了这个晚清，这个义和团军阀奋战的时候，还有民国初期，以及包括江西那一带的红色，江西福建那一带的那个红军的红色政权。后来呢，布里斯医生呢，跟当地的一个在美国宣教的一个女医生结婚，在那里生儿育女。他们的小儿子Edward Bruce Jr. 就小布里斯，后来回到美国以后，成为美国60年代70年代是非常红的记者、编辑和大教育家。这个他的儿子晚年的时候，2001年的时候，根据他对他父亲的回忆、文档还有一些介绍了，写了一本书，叫做邵武四十年，就是我手上这本书邵武四十年。那我们家里买了5本，弟兄姐姐各人家1本，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历史，也不能忘记这个，要感恩他们对我们家乡做的贡献。我仿佛读了这本书，有大量的一些细节的介绍。我仿佛看到100多年前 Edward Bruce 和他们其他的同工在那里开办，在我的家乡开办一个女子学校，我的外婆就在下面认真的听课。我也仿佛看到了他们在邵武的城东，在那里一起在那里设计教堂，就是50年前我在小学里看到的神奇，让我神奇好奇的那种大楼。我又看到了他们的努力，我们真是感动。这本书里面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最感动的就是，当这个布里斯医生在最后马上弥连要去世的最后一句话，他是讲到我深深的爱中国人。我看了这个，我真是非常感动。布里斯医生他把他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他的事迹非常感人。我非常感恩，在100多年前，就借着宣教士，把神的爱、神的福音传到我的家乡闽北。我又看到了我们真光教会的长一辈的基督徒，像龙伯伯、邱长老、乔阿姨，他们也像布里斯医生一样的那一代的传教人一样的，不遗余力的传播神的福音。我又看到我们真光教会这几年在郭长老的带领下，也开始支持好几家的宣教士。这些宣教士呢，通过我们的了解也知道，他们也是因着圣灵的感动，为了神扩展神的事工，放弃个人的利益，献身到边远的贫困的地区，在新疆啊，在藏区啊，在中亚、在中东啊，都留下他们的足迹。我真是感恩神让我们有机会在这参与支持他们的这伟大的事工， 和他们一起祷告，聆听他们的分享，真是非常感恩。我们愿神大大的祝福和使用我们真光教会。我们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鼓励的掌声。郭长老给我任务，要我站在你们面前跟你们分享关于我在教会的服事。所以你们知道我在教会参与什么服事吧？敬拜吗？对对。所以二十多年前我被朋友邀请参加了真光教会的那个 retreat 退休会之后呢，有位弟兄叫做卫兴国，他跟他卫兴国夫妇就邀请我跟我的先生，我们全家去他家吃饭。然后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吧？吃饭，并不是吃饭没有免费的晚餐嘛，哈。之后呢，他就邀请我参加了敬拜团弹吉他。然后呢，他们有需要，然后就把我就开始领会了。所以转眼就20多年前哈，就领会。所以你们觉得我站在你们面前，我紧不紧张？不紧张才怪。可是比以前好多了。我相信第一次的时候，我就睡觉也睡不下，然后又发抖啊这些。所以现在至少还可以遮盖一下，还是会紧张的。无论你怎么样有那个经验的牧师讲者站在面前，还是有负担的。看不出来，看，谢谢赞美。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带敬拜呢？有些人说不是，可是我觉得是，只要你愿意，然后呢你喜欢唱歌，然后呢你愿意学习，还有你需要装备。什么装备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些诗歌的歌谱在你的脑里嘛，对不对？如果你什么歌都不会的话，你要怎么带敬拜？所以呢，这个就是你的操练，就是好像你每次可能伟明啊 Grace 他们在这边唱带领敬拜的时候，你看到哪一些歌曲非常感动你，然后你在节目单上看，哦，这首歌的歌名，然后你就应该去 YouTube 那些找一找，你多听听多几遍，跟着唱，然后呢把它收藏起来，这就变成你的歌了。然后这一首两首再继续的加。然后我每天都分发那个旷野玛拿，它都有两首歌，一首歌开始，一首歌结束，对不对？然后如果哪一些歌曲感动你的话，也是同样的，你就把它收藏起来，那你的歌谱就越来越多了。这就是装备的工作。因为你越唱越多歌的时候，你就知道如何的分类。因为诗歌有好多种，有一些是敬拜赞美的，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些是赞美的歌曲。有一些诗歌是感谢赞美神，刚才我们唱感谢神，对不对？就感谢赞美神。有一些歌是带领你进入神的同在，或者是思念主耶稣的歌曲。还有一些歌曲是感谢赞美就是祷告的歌曲。所以这些诗歌你们听了之后，就是你们学习如何的分类，就变成你的歌谱越来越多，这就是你的装备的工作。好，然后呢就讲到我们准备的工作。好像我们带敬拜的时候，我们通常我的话，我会一两个星期我就开始想说，我下个星期我开始要领会，我就想我要唱什么歌曲，然后那些有感动的歌曲我就把它收起来，就是写起来。然后呢我就会安排哪一些歌曲是第一首歌，第二首歌是要敬拜赞美神啊，然后呢进入主的同在，如何思念主耶稣，然后呢一些感谢的或者是回应神的爱来作为结束。所以这个就是我的准备工作。当然在你选择歌曲的时候就非常的需要圣灵的同在，因为圣灵要帮你选歌曲，不只是就是感动你的歌曲， 也是可能是会众们所需要的歌曲，所以我觉得圣灵的同在选择歌曲是非常必要的。然后呢，我们就是要找歌谱嘛，歌谱，然后诗情需要歌谱，然后我们伴唱的人也需要歌谱，然后呢，我们要给 Easy Slide 的人，我们要唱什么歌曲啊？准备工作，这些都是准备工作。然后主日的早，主日的下午，你们知道我们几点来练习吗？一点，对，我们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跟诗情一起配搭。平时呢，我们就自己在家里听 YouTube 自己练习。到星期主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一起来跟诗情配搭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一点就开始唱，所以到两点的时候，我们唱的时候声音可能会有一点哑，就是因为我们唱太多了哈。最重要就是准备我们的心，因为我们要进入敬拜的时候，真的就是需要神安静我们的心啊，才能够啊享受敬拜赞美神嘛。服事的好处，服事有什么好处？当我们无论我们用心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用心准备的时候，得益最多的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嘛，对啊。好像 Mark 弟兄说，他每次查经带查经的时候，他读了整十遍，对吧？很多的就是准备预备，就是你越花时间准备的时候，最得着的就是你自己。然后好像我们这些，我们领唱的时候，你们只跟着我们唱一遍，我们其实我们在家里已经唱了好多遍了，这就是从预备了啊，也就是一个好处，因为就是你装备，你学习，你对诗歌会越来越熟悉啊。然后呢，也给你一种动力，因为呢，你有这种动力去学习歌曲嘛，敬拜赞美神，不是主日才敬拜赞美神，你每一天都需要敬拜赞美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跟操练。然后很多诗啊，就是对于我来说呢啊，我唱歌我比较容易记得那个歌词，然后很多诗歌都是用圣经的话的吧，是吧？就好像什么诗篇啊，诗篇第几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首歌有很多的版本，那是取自于诗篇第几篇？23篇，对。然后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这取自于诗篇第几篇？103是吧？103，对。然后呢，你们很喜欢唱的，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首取自于诗篇第几篇？121篇。我每次叫尤兰达不要讲，因为他每次都记得121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所以很多诗篇很多歌曲都是取自于圣经的经文。然后还有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是在哪里呢？经文第几节？4-8节。所以呢，有些时候呢，就是借着诗歌，然后你会唱了之后，就把那个经文给记下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好处之一。然后呢，当然每样事情都有困难嘛，哈。所以呢，我们的挑战难处是什么？每个人喜欢不同的诗歌嘛，有些人比较喜欢传统的，有些人比较喜欢年轻一代的诗歌，对吧？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选择歌曲的时候也是一种挑战。当然是希望圣灵就是帮我们选歌，希望就是选择合适神心意的歌曲，这个是挑战之一。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些歌谱比较难，比较找不到歌谱，这也是一个问题之一，就是有时候喜欢的歌曲没有歌谱，所以就不能唱。还有呢，一些就是版本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敬拜团在这边唱的时候，我们唱的跟那个反应的那个字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用不同的版本，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问题之一，也是在进步中，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检查清楚，这样的话大家会同意。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挑战。还有呢，就是啊，我说过我们早一点来教会练习嘛，可是时间好像还是不够，有时候还是比较匆忙的练习，这也是挑战之一。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次就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不是非常好，可是圣灵帮助我们，每次在台上的时候会比较好一些。反正就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呢，我希望就是有时候我在台上领会的时候呢，就是我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准时到。有时候哈，就是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多了，进步很多，每个人都是比较准时到了，越来越好，是感谢赞美神。因为我们觉得早一点来教会准备我们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对神的尊敬也是对敬拜团的支持。就像我跟你说，我们用很多的时间准备这些歌曲，然后呢你们找到准时到，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支持，所以呢希望你们，谢谢你们的准时。然后因为有时候我在这边的时候看到唱了最后一首歌有人才迟到，觉得蛮可惜的，因为就是失去了那种享受敬拜的那种福分跟那种平静所以郭长老每次都坐后头，其实我觉得蛮好的，他坐后头的，今天坐前面，他有时坐后头的时候，其实他可以看一看哪一些经常迟到的人呢，应该给他们任务，给他任务，其实任务是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任务而不迟到，就找到了，因为他必须做招待，因为他必须负责这些敬拜团负责那个灯影影这个 music 这些东西后头的摄影的，他们就找到了，他们一点半之前就到了。所以呢我觉得有些时候服事是一种恩赐，是吧，是恩典，因为这样有动力你们就会准时到。所以还有为什么，什么理由你们不喜欢服事神参与服事呢？没空，怕，不会，或者什么不敢，不会唱歌，唱歌走调，还有什么理由？大家帮我想一想，声音不好听，或者是很多人才嘛，不需要我，是吧？这些都是理由。可是是神需要我们吗？是神需要很人才吗？不是的，就是因为我们不太行。可是如果我们愿意的话，神他可以使用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学习愿意被神塑造成为他合适的器皿。所以呢鼓励大家明年有新的那个很多任务我们要新建堂，需要很多的同工，所以你们有什么什么愿望的话跟郭长老提醒一下，他就会分派你们任务。好，然后我就想在腓立比书4:13，你们知道那个经节是什么吗？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凡事都能做。是的，保罗依靠神就能适应各种的处境在一切令人担忧恐惧的事上，他不但得，而且还怎么样，得胜有余。对，所以呢不是我们行，而是我们愿意神能够大大的使用我们。我们唱这首歌叫做，我们来唱一首歌哈，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他交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他交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指引，我凡事都能做，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十字架，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交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交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指引，我凡事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指引，我凡事都能做。
感谢赞美神，那我们一起说，我凡事都能做。
我凡事都能做。
阿门。
感恩节快乐，大家好。他们都讲得那么好，我都不敢说了。我今天呢就讲一下真光教会和我，然后我和我们爱之家团契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有一句话，也是一首诗，也是一个著名的传道人，叫约翰邓恩，他在1623年的时候写过一个布道词，叫没有人是一座孤岛。那我主要就讲一下这个我和大家的关系保罗曾经说过，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那我们家呢是1999年搬到伊萨卡过来的。那年的夏天呢，我的邻居就邀请我开始参加真光的团契。那当时真光几乎是最老的一个团契，就是那个爱之家团契的活动。那个时候夏天嘛，有很多的活动，就是爬山啊，露营啊，采樱桃啊，就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就觉得，哎呀，来到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真的像 destination， 就是有一下子就觉得，哎呦，找到了家园一样的。然后来到真光更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好像是一种精神上的，好像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栖息地啊，就觉得灵魂找到了一个栖息的场所。那后来呢，我的父母婆婆都也有过来，那教会的很多的姐妹都来探访他们帮助他们，然后给他们传福音。那我的妈妈已经是基督徒，我的婆婆呢是觉知的。后来2001年的时候呢我和16位弟兄姐妹一起受洗。 那后来一下子就团契变得特别大，爱之家团契就分成两个团契了。所以一路走来呢，当时我们真的一起受洗的姐妹真的到现在还有好多都留在老爱之家团契里还在服侍，真的我们是在灵里共同成长，然后在生活上呢也是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理解关心，真的那种感觉比亲姐妹都亲，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兄弟姐妹，我和江东两个人都没有家人在在美国，所以我们就好像这么多年以来就连我们的孩子都有这种感觉，说哦，好像这个真光教会然后这个团契就是我们的 family， 所以每次回来孩子们都是要关心哦，这个叔叔家怎么样了，那个阿姨家怎么样了，就是这样。那后来呢，大家也都知道真光有一段时间比较动荡，然后这段时间呢就开始教会也缺一些什么代查经的啊，然后姜鹏牧师还有钟伟弟兄呢就有鼓励说是啊、哦、我要不要出来带一个查经什么的。那后来那个时候刚开始 by default 我是觉得什么任务到我都是先说 no 的，不可能接受，就觉得太花时间，而且孩子还小要考学，然后他成绩又不好，然后就好多的问题，就觉得不可能。带周五查经就意味着周三嘛又要参加预查，然后小飞姐那时候又来找我要收奉献，不收奉献还少还好，一收奉献嘛就觉得主日又必须要来，就觉得好像一不来又被人发现了，就觉得挺为难的哈。但是后来呢也就真的我也跟神有求，我就说哎呀做一点先试试看吧，试一点试试，然后我就是说把我的孩子把 Lucas 当时真的是把他放在神的手里，而且我也特别感恩在2008年的时候呢我的两个孩子都受洗了，这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也非常感谢那个时候的 Youth Program 里真的像尤兰达啦、郭凡啊，好多的姐妹在那里帮助，在那里 Children's Program， 他们好像我那时候为什么害怕，就觉得哎呦那么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侍奉，他们一在那个位置上就下不来了，就真的我看到了真光以前的很多年，就是觉得好像所有的那种经历就会被 drain out， 然后最后没办法就搬家了，或者是到其他教会去了。老爱之家是有很多，当然也是也有因为学区房的原因了，搬到 Bellevue 了，这也是一个原因。那也是特别的感谢教会的祷告会啊，周三祷告会就一直祷告。2016年的时候呢，就把我们老爱之家一些流失的家庭又重新招回来。所以像 Jeff 和梅子真的是做了特别大的工作，然后也特别感恩那个少宇、沈英啊，然后 Alan、赵林，还有芳芳、佳明，就好多，还有牛萍姐妹现在也在收奉献，还有 Angela， 就好多的人就全都一起回来，真的那种感觉真的让我觉得心里特别的火热，然后就开始我们的那个爱之家又变成了两个，以前是两个，后来2003年到2007年很长时间就变成一个了，然后这现在又变成两个。然后我们真的是姐妹在一起，就有很多的互相的帮助，很多的爱心的，就每个家庭有什么事情大家都互相在祷告的群里都互相纪念，都会互相的帮助互相的说，然后真的感觉到就是说这个神的恩典呢，不能都私藏着，真的都是每天都是要以感恩的心来 分享，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我和姐妹们一起成长，真的是他们都这么多年以来他们在安慰我，他们在激励我，有时候觉得很困难的时候，还加上冬天上班又好像就觉得挺辛苦的，commute 这么远，然后真的都是有姐妹的这种 关心啊，时不时的在安慰我，所以我就觉得因为神拣选嘛，拣选我们，所以好像就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大家所以就彼此的在这里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就是互相的帮助和理解啊。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也是特别感谢我们的团契，每一个家庭彼此之间有真的有这么好的关系，这么好的感情，真的也是感谢大家。那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到那个多恩啊，那多恩他当时是在1623年，也是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瘟疫来到的时候，他在生命，他得了瘟疫，他就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他写了这个祷告词，然后他就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会减小，就如同一个海峡失掉了一个角，就如同你的朋友或者自己的领地失掉了一块，那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因此不要问上宗为谁而鸣，因为他就为你而鸣。那所以我的感想就是说，我的体会就是，如果大家来到真光，如果你来到团契，你就注定了和这里的每一个人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联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组成这个教会的泥土或者石头。所以就像这一次我们刚刚度假回来，我的孩子我们度假的时候，他就有跟我说，我们在温哥华，他看到水族馆那个水塔海塔在一起有个照片，他说妈妈你知道吗，他说你们 fellowship 和这些海塔很像，他们睡觉的时候都是手拉着手那样被躺着，说因为呢他们害怕被 drift away， 说是如果一个海浪手不拉着手，一个人就会被冲走，他说你们很像这样，说是很有趣的，他只是，所以我就觉得孩子的这种话也给我很深的触动，真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把这个群体，把这个教会，把这个团契当做是我们自己的家，真的我们就可以手拉着手一起拥抱，然后构建这一个教会，好吧，谢谢大家。
那个主要是我的原因哈，就是说我是前几天才知道郭长老要我分享我这个人吧，就是做自己喜欢事情还可以，自己如果不太喜欢事情就非常糟糕，比如说上台就是我的短板，就是说不但讲得不好而且非常短，就是说你讲15分钟，在我这里可能几秒钟就结束了。那今天我想分享的主要是郭长老说要分享，就是在教会的侍奉。那我在教会参与侍奉呢，主要是音响跟那个投影方面。那我今天分享主要应该不是主要是讲我，而是想分享一个题目，就是说教会的侍奉啊，如果很多人参加的话，它的好处啊，第一就是说大家会比较轻松，对不对？当然就是说其实在侍奉上彼此相互鼓励哈，会把工作做得更好这个就是我想今天想讲的主题哈。好多年以前，那我在真光已经很多年了，差不多快20年了。那个很多年以前呢，就是说我是经常负责这一块的哈，投影啊或者音响，但是在疫情爆发的以后哈，有几个投影的人就不来教会了哈，所以一下子就人手不够，所以我经常一个人做不少事情哈，那个很多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比如说安排音响，每个季度都是我在弄的，完了每个星期二都要发那个 email 叫大家，就是 service reminder 所以呢每个主日我差不多都来， 就说我不是音响就是投影，就想都不用想，下午就一点钟就要来教会了。那如果是负责投影啊，还要提前做好那个PowerPoint。听上去好像不少事情哈，每个礼拜都来，但是你说有多了不起吗？好像也没有。你要我上台讲什么见证什么，那才是对我来讲是比较了不起的事情。那个，那个有没有什么 struggle？ 好像也没什么。但而且呢，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你如果你经常真心的为教会做事哈，神是不会亏待你。我想像我这个年龄跟那个现在的身体状况和还有工作哈，我觉得这都是只能用神的恩典来解释，没有别的可以解释的。我想神可能也知道我的弱点哈，还没有让我学太多的功课。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得到神的恩典跟保守哈，那你就多参加教会的侍奉。好，后来感谢神哈，因为我们爱之家就很多弟兄姐妹都一起来参加那个侍奉了哈。现在呢，我们每个季度的音响呢，就是说那些安排哈，都是苗勇弟兄在做的哈。每个星期一或者星期二，他就把东西都发出来了。在投影方面，我们现在主力军哈都是姐妹哈，那个有 Vivian， 还有 Kate， 还有 Yolanda 哈，我们特别感谢 Yolanda， 因为 Yolanda 工作周末要工作哈，所以比较忙，所以这要特别感谢他啊，感谢神啊。那个音响系统跟方面现在都是立新，还有英军，还有杰瑞哈，他们都把工作做得非常井井有条哈，所以我现在轻松多了。那个我现在的问题是不是说每个星期要来啊，而是说就是说要保证被安排到哈，不要忘记了，就是说我每个星期天早上还要看看 email 这个礼拜到底有没有安排到我，不然人没有 show up 那是非常糟糕的。主要就是想分享这些哈，那个就希望教会的工作不管是哪个方面啊，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特别是年轻人，那希望大家能够为有更多的人参与教会的侍奉这件事祷告我就讲这些。
从第一个开始紧张到现在，所以还是第一个讲比较好。然后戴了眼镜，想眼镜看得清楚，但是不戴又看不清楚。OK， 好的，那我想每到十一月份哈，就是一个感恩的季节。那我们常常都会特别的在感恩节的前后呢，我们会回顾一下一年的种种。信主的没信主的在美国都会跟亲朋好友说感恩有你这类的话。那我想今年呢，对我来说我真正的感恩，我真的是对上帝本身的回应，那就是无论我的处境是如何，我都能找到值得感恩的理由。什么理由呢？我想就是我真正认识，不只是头脑知识上的知道，我是蒙神拣选的一个蒙召的罪人。所以当我在思索，就是说我到底要怎么分享感谢神，那我觉得我非常感谢郭长老，他非常体恤顾念弟兄姐妹，他就给我们设定分享的内容范围。我想我就自己就不用想了。所以那郭长老他给我们的题目是什么？他说在这一年里分享上帝对你特别的祝福。那我就在想祝福这两个字，那我们讲到祝福呢，我们就会想有好的健康，美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衣食无忧的生活，事业有成的儿女，孝顺的儿女等等等等。 但是呢，我要说，神今年给我特别的祝福，就是神他自己的应许。什么应许呢？在雅各书上4:8所说的，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话是真实的，而且可信的，因为他是信实的。那想想看，我可以毫无保留的跟我造天造地的创造主跟他说话，那跟他交谈，我向他祷告，然后我透过读神的话语，那就是圣经。因为我亲近他，所以他亲近我，这个是双向的。而且当我们跟上帝交流的时候，有来有往，不像有的时候我们跟我们人类罪人哈，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有的时候或者常常是单向的。那所以事实上呢，就是说世界上有哪一样最宝贵的人事物，就是说可以就是造物主来亲近你，有比这个更宝贵的呢？我是想不出来。那我们也常说，我们尝尝主恩的滋味，那就想什么是主恩的滋味？那你真的渴慕尝到主恩的滋味吗？是的，当你尝过主恩的滋味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真正的满足吸引你。那在腓立比书3:8又说了，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或者我们不应该，或者我不会享受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就好像和尚一样，他必须要看破红尘，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世上的东西已经吸引不了我，因为我真正的尝过世上最好的东西。那神是怎么亲近我的呢？那因为我亲近他，那借着什么？借着我自己的读经，我的祷告，然后我在教会的服事，斯提凡的事工，还有我在带领16人小组的 BSF， 所以我就越来越尝到这个主恩的滋味。那在这个整个2022年，就是今年，我尝过神很多的恩典跟神迹，在我看来，我认为是神迹。那我想，我最后呢，我就用2个故事结束我今天的分享。第一个故事呢，我要说的是在今年的夏天，大概8月左右，我习惯，我就是常常每天我会去走路，那我会带着我的小狗一起去走路。那我走路的地方，我每天都不变，我一成不变的，从这一点走到那一点，那整个走完大概就是1小时20分25分钟。那走路的时候呢，我会带着一个我耳机，带着行动电话，因为我习惯听讲道。那如果讲道听完了还没有到家，那我就跟神祷告，或者我听诗歌。那那天同样的，我就是照旧，我就是要出去走路了，带着我的狗这样。那那天我还记得，我一出门的时候，我听的是黄子佳牧师所讲的从罗马书看基督徒的人生。那大概只听了大概5分、6分、7分，我不记得了，然后电话就进来了。好，电话进来我一看，哇，我的电话呢只剩下 1%， 只有1%的电池。那我想，哇，我绝对不能接那个电话，因为一接我的电话绝对全部没有电。但是我想，哦，只有1%的电池，但是那个讲道真的讲的是太精彩了，我就是很想听，我想很想把它听完。所以我就跟神说，我说主啊，主啊，求你就让我听完，我就我知道你是，这是不可能的，就是1%的电不可能让我走完1.5小时的。但是主，我就是像一个小孩子跟父亲要一个糖吃一样撒娇，我就说主，你就显一个神迹，我知道你是又活又真又活的神，我就哇啦哇啦的就跟神这样子说。那事实上呢，我边走着我又边听的讲道，不过心中呢还是7上8下的，会不会到时候那个行动电话就砰一下没有了。但是我只能说，我边走我就越来越平和，我怎么说呢，我就享受了那个讲道。然后我想长话短说，走带着我的狗这样，我就走到回家，踏上了我的 driveway， 在我的青草地上的时候，我的讲道听到了最后的那一刹那，我的行动电话啪一下全部没电了， totally black， 1% 的 battery 让我听了一个多小时的讲道，我当时我只能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祝你对我太好了，我没有办法形容那种 joy， 我只能说 so much joy， 就是我第一个故事。然后第二个故事我要分享的就是发生在上个礼拜天。上个礼拜天呢，因为我92岁的老母亲，她身体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就是不太对吧，那我很感谢我的老公，他虽然上台讲话不像我声音那么红那么大哈，这样不过呢他我，然后那天因为礼拜天崇拜结束又下雨又天黑，我就想礼拜一再带我妈妈去看医生吧这样，但是我的先生非常的好，他就义无反顾的哈，就是自告奋勇说还是赶快带妈妈去看 urgent care 吧，他就把我妈带去看 urgent care 了。那最近可能感冒的人特别多，所以 urgent care 的人也是非常多，他就说你看不成了，你们要等5个多小时，所以就把我妈妈带回来了。所以到礼拜一的早晨我就带我妈妈去看医生，在我们家附近，结果去了那个 clinic 又说你们必须要等5个小时，我一听心中已经有点烦了这样，然后我就赶快在网上 search 有没有家里附近的 urgent care，那我就在 Fermier 附近找到了 urgent care， 我就带我妈妈进去全部都做好，就她说你大概要等2小时45分，哇，我想我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2小时45分那也怎么办呢，那也只能等着嘛。那就说我等的时候我心中是有点不耐烦的，烦躁不安又有点焦虑，因为我傍晚5点45还要带 BSF 的小组，因为我必须要准备一下，所以当我自己心急担忧的时候呢，我就想到那个先知以利沙他是怎么忠心的在主的面前，结果神的一句话轰一个就会越过我的脑海，神怎么说呢，他说你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我只能说当这个句话一过来的时候，顿时之间轰，我豁然开朗。那我就等啊等啊，等到2点半到3点之间，我和我的妈妈还待在医院里面。那因为我们要等那个测试的结果，所以那我的电话又快没电了，那我又开始祷告了，又叫神求神迹了。但是神这次没有听我的，因为我只想说，如果还有电的话，我把我很多的 message 都回了，在电话上我可以把很多事都做了。但是神并没有听我的祈求，然而神他改变了我的心态。我就在这个等着这叫什么，这个诊断房的里面，因为我没事干嘛，所以我就做体操，我就原地跑步，因为就锻炼身体这样。然后一边锻炼身体，我就一边跟神祷告，因为那时候已经3点多了，我说主啊，晚上的聚会我全部交给你了，你与我同在，就这样的，我没有任何的忧虑。那当天晚上的聚会我只能说感谢赞美神，很好的分享，很好的讨论。结果有一个姊妹还特别发了一个短信给我，她说她今天真的很感谢神，她有很大的得着。所以我最后的结尾就是信主真的是非常的好，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好，弟兄姊妹好，大家喜不喜欢他们的见证？太棒了啊！希望能再给他们一个小时。希望啊，更多的弟兄姊妹啊，更多的机会一起来啊，见证神的作为。大家可以感觉得到，教会是神的家，也是全体弟兄姊妹的家。当我们都全心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带导啊，一起来赞美敬拜神，神他又把他的慈爱浇灌在他的家里面。所以我们一同呢可以经历很多神的温馨，他真实的存在。好，今天呢我们来读最后一段经文作为结束啊，待会我们会有一个受洗的仪式。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生命记6章10节。好，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有凑成的水井，非你所凑成的， 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是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每年到感恩节会想起这段经文，好，就是我们移民很有点像他们的经历，我们来到这样子一个基督啊教所建立的一个国家，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我们没有移民去沙特，没有移民去伊朗，没有移民去俄国，为什么来这里？这是神祝福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啊要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救恩感恩，也为神赐给我们那么个国家来感恩。好，谢谢大家。下面最后一首诗歌，我们有个舍，一个舍受洗的洗礼啊。
唱这首献上感恩，来做我们的回应，献上感恩。